啊，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心里非常的高兴，回娘家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我在新的那个教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迎上去握别人的手，啊，看到一个新人就迎上去。但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哎，是弟兄姐妹迎上来，我觉得我真的是回到了家里一样，所以非常高兴，非常感恩，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新年喜乐。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一段圣经呢，是在旧约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请打开圣经但以理书第二章1-19节。打开圣经，我们可以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我念第一节啊，大家念第二节。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声音大一点。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于是王于是命令发出，则是将要戒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写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圣经就读到这里，谢谢。我想这段圣经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当但以理他们被掳至巴比伦的时候，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呢，他做了一个梦。当做了这个梦的时候呢，他心里非常的烦乱，所以他就召集所有的哲士要来解梦。但是这些哲士呢，他说：王啊，你要先把这个梦告诉我们，那我们呢才可以讲解。但是这个王啊非常的强势，他说：梦我已经忘了，但是你们必须要 告诉我。那些人说，你不告诉这个梦怎么能够解梦呢？除非不与人同居的神明才能够说，不然的话世上没有人可以解梦。王就非常的生气，说梦我已经忘了，那么你们现在不说出来，就是因为你们故意要刁难，要延迟时间。弟兄姐妹，这些则是实在是没有辙了。所以当这个王大发烈怒要杀所有则是的时候，哎，有人呢去告诉这但以理，那但以理知道这件事情，也他也在则是之力，也要被杀。所以但以理他就进去见王，求王宽限时间，然后但以理就回来，回到自己的家里，就告诉他的同伴，就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就在当夜，神就给他们启示。然后接下来第二章，接下来那就是解梦详细的事情。这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段圣经的基本的意思。那我们先来低头祷告。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若是离开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若是离开你，我们也不能得什么。我们就如同一粒麦子落在土地里，只有死了才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主啊，今天就求你回到我们中间，用圣经的真理再次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让我们生命再次得到光照。主，我们把这点宝贵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你透过但以理的经历，让我们众人都得造就。求主与你所爱的每一位会众同在，与你自己软弱的仆人同工。这样祷告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动物世界》？有没有看过《动物世界》啊？我以前也很喜欢看这个节目啊，就是完全是动物的世界，没有人，只有动物。在《动物世界》里面，我们发现很有意思。有一次，我看到有几头的狮子，它去这个捕杀一群的羚羊。那弟兄姐妹，狮子跟羚羊，你可以衡量那个强弱啊。这羚羊，论一个羚羊，它根本不是狮子的敌手，也无法抵抗狮子的这攻击。但是这一群羚羊呢，它却很聪明。每一个羚羊呢，它都背靠背围在一起，用自己的羚羊角就对着狮子，让狮子就无法容身。哇，对峙了好长一段时间，狮子无法入手啊，最后只好悻悻离去。哎，我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哎，我就有一个感想，说呀，原来呀，这些软弱无比的羚羊，当他们以一个群体的力量去抗衡强敌的时候，他竟然可以以弱制胜。弟兄姐妹，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值得我们思考。今天兄弟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共同承担的信仰实践。我们刚刚读过但以理书第二章一到十九节这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这里我也不多做解释。那我们有一个很肯定的事，我们大家大概都同意但以理在当时这个巴比伦的王朝当中实践并持守信仰的纯正是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是很不容易。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当中，那个世界里面，宗教的信仰是渗透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 衣食住行乃至整个生活的全部都是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哎，不像现在啊，现在我们的宗教信仰跟生活其实分割得非常厉害，更不像我们今天啊，基督徒，我们的生活的层面实际上跟世人是分别的不太出来，不太容易分别。弟兄姐妹，那但以理在当时那样一种处境当中，他身在异邦，在一个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处境当中，面对多神信仰与他独神信仰的强烈的冲突，他仍然能够持守他的纯正，仍然能够对上帝如此的敬畏，那实在是非常的了得。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当你读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把自己舍身处地的做一个换位的思考？也就是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但以理这个故事的时候，哎，你会不会问自己说，如果我在但以理的那一个处境当中，我能不能像但以理那样持守信仰，持守对上帝的忠心，能不能像但以理那样刚强壮胆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很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在那种环境之下能够像但以理那样实在是有难度的。那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但以理可以做到？先知但以理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但以理他是何方的神圣呢？但以理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或许我们会给出一个终极的答案，说，哎，为什么但以理能够站立得住，是因为上帝跟他的同在多一点，是因为上帝给他的能力多一点，是因为上帝在当时那个环境当中保守他周全一点。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回答，我不敢说这个答案是错的。问题是，这样以来我们就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上帝了，好像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信仰实践的本分与责任。很显然这是不对的，因为在信仰中我们是有本分的，我们是有责任的。当然另外我们也看到，但以理他也不是在一生下来他的生命就极其的长进，或者说他在被掳至巴比伦的前一夜，上帝在夜间就在他的身体里面就注入了60年的功力，让他成为一个金刚不坏之体，遇到任何的险境他都可以谈笑风生，都可以天下无敌。当然这不是真的啊，这是武侠书里面的意境啊。那么弟兄姐妹，其实圣经跟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经历都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都是有一个渐进和缓慢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的。但是在但以理的整个故事当中，圣经并没有全面的描述他的整个生命成长的历程，没有，圣经只是记载了几个重要的片段。当然虽然仅仅只是这几个片段而已，但是在这几个 故事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但以理之所以能够得胜，之所以能够站立得住，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王朝当中位居第几啊，位列第三，对不对？可以这么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但以理在这样一种境遇当中能够维持这样一种状况，实在是非常难得。那么我相信在他的这个记载里面，让我们看到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每每出现这些大事情的时候，哎，在但以理的旁边都出现了几位信仰的同伴。其实同伴在但以理书里面是反复的出现这个词。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例举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一章里面所记载的，就是当但以理被掳至巴比伦的时候，哪晓得这几个年轻的帅小伙被尼布加尼撒王看中了，他们把他选召过来，根据王的旨意，根据王的方式吃王的这个膳食，养三年的时间，可能要把这三个啊，这四个年轻人养得更帅啊，或者更白更胖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就好服侍这个尼布甲尼撒。但问题是，虽然这是一个荣耀啊，被选中了，对但以理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但以理他是犹太人，犹太人上帝给他很多的信仰上的规定啊，我们特别看到上帝给犹太人在食物上的规条，真是不简单的。你知道以色列民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可以吃吗？有齿无鳞不可吃，有鳞无齿不可吃，必须有齿有鳞才可吃。分蹄不倒嚼不可吃，倒嚼不分蹄也不可吃，只有又倒嚼又分蹄才可以吃。弟兄姐妹，这样一算下来，如果你是以色列民的话，你看看今天在湾区，你可能很多的美食店都去不了，都是那些，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吃王的膳食，如果吃违背了信仰的原则，那如果不吃呢，违背了王的命令，甚至有杀身之祸。所以弟兄姐妹，但以理在这一件食物的事情当中，可以说是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里面。但是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他们愿意共同去面对，去遵守上帝的诫命，去实践神的道。所以但以理在这一次的这个抗食的运动当中，但以理是一个发起者。他首先，圣经说是立志不吃王所提供的食物。那么另外三个同伴呢，就跟着但以理一起去做。弟兄姐妹，这一种前呼后应的配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困难的时候，或者教会在开展一项新的事工的时候，弟兄姐妹大家要一起去做很重要，大家要同心合意的去完成，去配搭。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成就的，只有我们同心合意的一起去面对的时候，这一项事工才会完成，才会发展，才会成就。这是第一件食物的事情，共同面对。那么第二件，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就解梦的事情。那么说到解梦的事情呢，我们先看一看下面有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怎么说？当但以理知道这个哲士不能解梦，都要面临凌迟的这个处死的时候，他就进去求王宽限日子。 那求往之后呢，他就回来。这一段圣经就是回来的事，17-18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其余的一切哲士一同灭亡。那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神就给他们显明，但以理便称颂神。哎，这里有意思的地方是哪里？但以理在王宫当中听到这样的命令，求往宽限之后，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居所就是他的家里，他就把这个事告诉他的同伴。哎，为什么说回到家里告诉同伴？难道但以理回到家里面拿起 iPhone 说：“哎，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我们现在有一件紧急的事情，大家好不好来我家里一起祷告？”有没有电话？没有。有没有网络？没有。有没有传真？有没有报告？都没有。那么弟兄姐妹，当你回到他居所的时候，就告诉他的同伴，这本身就说明他的同伴就在他的家里，对不对？那这同伴在他家里干嘛呢？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小组的聚会，是一个家庭轮流的小组的聚会。那这一次小组的聚会主题是什么？就是为国家祷告，为尼布加尼撒这个王朝祷告，就是为他们所面临这个杀身之祸来祷告。弟兄姐妹，所以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同祷告上帝。虽然前面有重重的艰难，有凌迟处死的可能，但是他们能够在一起承担。弟兄姐妹，当然这里的重点不仅仅是上帝最后听了他们的祷告，应允了他们的祷告，立刻在当夜就给但以理启示。我个人觉得在这里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因为身在异邦的犹太百姓当面临如此困境的时候，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聚集在一起，能够一起承担，同进退共存亡。面对生命危机的时候，通常人都会有一个差不多的表现，就是害怕。弟兄姐妹，面对生命的威胁，一般人都是会害怕的。可能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说：“哎，我不怕。”因为你没有面临那个时候。当你真正面临到生死攸关的时候，你的脚、你的手、你的心跳会不由自主的抖动。弟兄姐妹，那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是孤身奋战，这会更难让人承受。但话说回来，如果在这个时候，那倘若我们中间或者我们周围、我们的身边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一些属灵的同伴与我们一起面对，这无疑是力量大增、信心加倍，你说是不是？弟兄姐妹，其实我也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去探访这个病人的时候，在一个医院的病房里面，这个病房里面只有两个病人，这两个病人呢是得同一种病，就是癌症的后期。那这两个病人，一个是非基督徒，一个是基督徒，在同一个病房里面，但是他们却是两个天地。因为那个不信主的人呢，他一听到这个是癌症又是后期，其实呢人已经绝望了，每天在抖，每天在想什么时候我会失去生命。 那另外一个呢是基督徒，他有依靠，他有信仰，他有盼望，再加上有弟兄姐妹天天来陪他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唱诗，一起赞美。哎，没有多久时间，那一个癌症病人就没了，人就走掉了。那这个基督徒呢，他却好了，病却好了，整个人的脸色跟正常人一样。后来经过医生的复查之后，发现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消失不见了。弟兄姐妹，也就是说他在这一种的处境当中竟然很神奇的复原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什么神迹，对不对？就是所讲的神迹。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最近在这个微信上面，在网络上面疯传一个资料，就是说到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医学博士大卫霍金斯，他经过多年的临床经验，他经过研究之后，他发现每一个人的身体有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呢会随着你的情绪，会随着你的整个人的态度会产生改变。那当一个人你的态度，你的心态，你的认识是比较乐观比较积极的时候，哎，这个磁场就会产生这个震动的频率，当这个震动的频率达到200以上，那是积极的状况。那一直达到500的时候，达到700的时候，哎，他发现这个人的磁场竟然可以抑制他身体里面的癌细胞，甚至可以杀死癌细胞。弟兄姐妹，我想如果这个研究是真的，所以下面他们说癌细胞最怕什么，在下面癌细胞最怕什么，癌细胞最怕爱。弟兄姐妹，那如果这是真的话，我相信这也印证圣经上的一句话，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乃是良药。喜乐的心就是一个人的态度，乃是良药，可以医治人。所以怪不得这个姐妹就这样就被主医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我想美国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个社会当中还是属于少数派。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乃至我们的宇宙观，我们的处事标准，我们的道德观念都与世人有着极大的区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持守我们信仰的纯正，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有一些同路人，有一些与我们一起走的人，我们一起去面对生命当中所出现的那些风风雨雨，我们同甘苦，我们共患难，弟兄姐妹，这样就会好很多很多的。就连智慧君王所罗门都告诉我们这么说，下面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没有写出来，我可以读给大家听啊。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他起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取暖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山谷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折断。阿们。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个人的能力有多大，你的灵命有多强，你的恩赐有多丰富，一旦你离开了属灵的肢体，一旦你离开了教会肢体的生活，那一定是非常威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圣经所说，如同什么？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灵魂。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谨慎的。就算能力大如苍孙，智慧高如所罗门，灵性成熟如同大卫，他们也不照样失败的这么惨烈吗？何况我们这些平常之人呢？所以弟兄姐妹，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人的灵性强壮到一个地步，成熟到一个地步，厉害到一个地步，是不需要其他肢体的帮助。没有，绝对没有。信徒如此，同工如此，执事传道如此，牧师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那我相信圣经上有一位，就是外邦大使徒保罗。外邦使徒保罗应该比我们厉害一点，是不是？比我们厉不厉害一点？外邦大使徒保罗，他应该是比我们厉害多了，不只是一点点。但你知道吗？他在侍奉过程当中也是难以忍受侍奉上的孤独、孤单。你看，当他被囚在监狱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写信给提摩太的？你看，读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预备，请，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了，提多往达马太去了，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不知道弟兄姐妹熟不熟悉圣经这一段圣经的上文讲什么？其实这一段圣经的上文是保罗豪情万丈的得胜凯歌啊！上面怎么讲？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哇，弟兄姐妹，你一听，哇，保罗太厉害了，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么一个生命丰盛的大使徒保罗，他的灵性在最丰盛的时候，竟然对朋友的同在也是如此的渴望。他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为什么赶紧来啊？因为迪马走了，格勒士也走了，提多也走了，只有一个路加医生留在我身边。你来，你要赶紧来，你来的时候还要带谁来呢？带马可来。哎，你记不记得马可跟保罗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吗？又有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巴拿巴跟保罗带着马可去，但是马可呢又年轻人呢，在一次艰难的旅途传福音当中，他竟然半途而废，而保罗就认为这个年轻人真没用，下次就不能带他了。哎，接下来再一次巴拿巴要带他的时候，保罗竟然为这个事情跟巴拿巴大大吵架，最后两个人兵分两路，巴拿巴就带着马可，保罗就带着希拉。那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呢，保罗怎么说？赶紧来，把谁带来？马可带来，因为他对我有益处。 所以弟兄姐妹，可见啊，属灵的同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根据兄弟个人侍奉的经验来看，我自己个人觉得，一个人在你的灵命健康的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至少要有三个伙伴。三个伙伴，哪三个属灵的伙伴呢？第一个保罗，第二个巴拿巴，第三个提摩太。有人说，保罗、巴拿巴、提摩太是谁？保罗就是你属灵的导师，在你的信仰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困难。那如果你的灵性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要找到一个属灵的辅导，这个辅导你灵命成长的人就是保罗，你需要。那第二个是巴拿巴，巴拿巴是谁？就是你在圣公侍奉工作当中能够有人与你一起配搭侍奉的人，一起同工的人，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提摩太，提摩太是谁？就是属灵的门徒。也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我们的信仰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的灵命继续增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结出一个福音的果子来，我们就要生出属灵的儿女来，这才是健康的。这就是提摩太。所以如果有这三种的关系在你的属灵信仰生活当中，你的一切都是靠着基督而做，这是第一个。那么另外第二个呢，这里也告诉了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 我们要干嘛？要彼此相助，互相啊，彼此相爱，互相帮助，啊，互相联络，弟兄姐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其实在很多书里面都谈到这些事情。那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又讲到了一件事，令我非常 care。他怎么说？他说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弟兄姐妹，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重视个人权利跟隐私的这一个文化当中，人与人之间彼此非常尊重，这是好的。但是同时呢，关系好像也比较疏远，对不对？在美国好像也很难找到新交心的朋友，更多的是一些表面上的关系。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听说啊，美国有句话说好山好水好寂寞，对不对？哎，这个寂寞是怎么来的？是怎么造成的？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人跟人之间关系的那种不紧密。你想在中国可能这一方面也好，对不对？特别啊，那些人呢，就在一起，是不是根本没有什么说一个什么很轻的间隙，他们可以达成一片。但在美国呢，就算过年过节也是冷冷清清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在这里4年多了，在美国每年都想回去过年，回中国过年。那个中国过年多热闹啊，对不对啊？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在一起可以一起玩通宵的啊，这里时间或怎么样就哎，我们会很多提醒的，是不是？这就是寂寞就这样造成的。那么弟兄姐妹，当然这应该只是外邦人中的现象，在教会里面却不应该是这样。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在快乐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在痛苦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与弟兄姐妹一起走过，一起面对，一起承担。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提醒我们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可以看一看，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求神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组，并且透过团契的属灵的生活，并且使我们与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生命的成长。阿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求主将你自己的话语存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在中华归主教会当中能够继续的追求生命的成长，让这个教会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属灵的家，叫你的名在我们家中得到荣耀，叫弟兄姐妹得更大的福分。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钱牧师的证道。那牧师有这样子的礼物，我不晓得是谁准备的，但是我们请牧师